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读睡眠播客栏目。我是依珊，美国睡眠行为医学会认证的睡眠心理学家，目前在斯坦福医学院担任客座教授。
大家好，我是静，我是美国依珊心理诊所的心理咨询师。
哎，静，最近呢，我在斯坦福工作的时候，跟我们的斯坦福同事们一起聊了聊睡眠性爱症这种比较少见的一种睡眠障碍，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哦，讲到这个，我之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最近还专门读了一些关于这些方面的文章啊，然后觉得特别的有趣，是一个让我觉得眼界大开的一个睡眠方面的小的专科。
对，所以今天呢，就想和静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啊，睡眠性爱症这样的一个临床病症，它的英文叫 sexsomnia。那大家可能也知道，我自己的两个临床专科呢，一个是行为睡眠医学，另外一个就是性医学。所以呢，我特别感兴趣任何临床的问题可以把这两者一起结合起来的。那睡眠性爱症恰恰呢就涵盖了这两个专科，所以非常期待我们一会儿的讨论。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先插入我们的小广告。这次我们想广告我们自己诊所，我自己的睡眠课程。我制作了一个治疗失眠的 CBTI 为期4周的课程。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mindbodygarden.com/失眠上面找到这个课程。我们呢会给所有的深读睡眠播客栏目的听众们提供一个8折的优惠券，优惠码是 Deep Into Sleep 2024。
哎，一山，睡眠性爱症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有趣。什么叫睡眠性爱症？难道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发生一些性行为吗？
是的，而且是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很多人睡觉的时候在没有知觉已经完全睡着的一个状态，会主动的发起跟身边人的一个性爱但是他们醒来呢有可能是完全不记得的。因为我们从科学的这个睡眠角度啊，睡眠性爱症它其实属于非快速眼动易睡症的一种，就是 non-REM parasomnia 所以它是发生在我们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并不是在我们做梦的时候。
所以其实在发生这些行为的时候，当事人是完全没有意识的。那这个其实就让我会去想也是因为我最近阅读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文章，就是如果这个当事人的这些性行为是有会引起法律或者是伦理方面的问题的话，其实就是会带来一些很有争议的一个情况发生。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这些行为，但是他们可能对其他人造成的伤害和影响也是真实的。所以每次想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两难的一个情况。
是的，是的，我这里其实上网搜了一下，看到了很多跟睡眠性爱症相关的法律案例。因为确实这个虽然它发生的时候当事人可能自己是没有意识的，但是呢这个行为是有可能伤害到身边的其他人的。比如说呢，曾经在瑞典有一名20多岁的男子呢被控告性侵一名女子被判刑了。上诉之后，根据一个睡眠障碍的专业医生啊，这个医生去评估他，然后并且寻找他以前的一些伴侣，他们都说他有一些类似的行为，就是在睡着之后性爱，然后醒来又不记得。最终呢，这位医生把他确诊为睡眠性爱症，最终这个人上诉成功，那被判无罪。但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非法律案例啊，就是比如说我看过一篇文献上发布的一个公开的临床案例，就是这位女性是中年人，美国人她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也是有这个睡眠性爱症嘛，所以她就会发起跟她老公的这样的一个性爱。 哎，她老公就很开心啊，然后就哎，两个人就开始性爱。但问题是，等这个女性醒来之后，她完全不记得这个事儿是她发起的，她就会怪她老公说："你怎么霸王硬上弓？你看看你在干什么？"然后她每次都这样，
哇！
她老公觉得非常的委屈，说："明明是你先挑起的，你在那里挑逗我摸我，然后我跟你性爱了，你反过来又要怪我。"所以就是一个委屈巴巴的老公，两个人还因此吵过架。所以你能看到啊，这个睡眠性爱症其实听起来好像挺有趣，但它确实从法律层面、道德层面、从亲密关系的层面，给大家是能够带来很多困扰的。
没错啊，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从伦理上、法律上，还是就是个人生活上，在没有涉及到这些很严重的情况下的这些，也会引起一些误会、纠纷、误解。想到这些的时候，就有点像失忆的人没有办法记得自己之前说的事情、做的事情。那这个因为又加上是性爱层面，就是我在想可能会带来更深层次的一些，不管是愧疚感、羞耻感，或者是不安全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难怪这样子的案例会在就是法律层面会判当事人无罪。那带来的这个另一个伦理层面的这个考虑就是，那受害的一方也会觉得很委屈、很不公平，就是觉得自己明明受到了伤害，对方还是没有得到一种他们认为的法律的制裁。
是的，然后我觉得除此之外，我们这里也不想谈论太多法律的东西啊，不想谈论太多的施害方和受害方啊等等，因为其实它很复杂，很多有这个病症的人群，他是已经在婚姻状态啊，或者有自己的亲密关系，那么受到他影响的可能就是他的亲密伴侣，因为其实患有这个病症的人不太可能说离开床，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性侵别人，大部分时间其实他还是在和他同床共枕的人那里，而且呢，这个是有一个男女差异性的。我看过一些文献，因为目前从最开始发现这个病症到现在，一共记录在案的临床案例大概只有200来个案例啊，是公开发表的。那在这200多个案例当中呢，男性在患有这个病症的时候，他发作的时候确实是变得会稍微的更激进一点，甚至更暴力一些，会去主动的发起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女性很多时候在发作的时候呢，她们更多的是自慰，摸自己或者摸旁边的人，然后有呻吟的声音。所以这男女的表现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些男性他的表现也是自慰。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带来了另外一个层面的心理上面的一种痛苦，就是他们伴侣会以为自己平常可能没有满足这个人的一个性需求，所以伴侣的压力会比较大。伴侣会觉得，诶，我是没有满足你吗？是我们的性生活不好吗？为什么你在半夜的时候要自慰，还要自己一下子性欲这么高涨？所以很多伴侣压力会很大，不管伴侣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们的生活质量有问题，我们的性爱质量有问题，那是不是我有问题，对吧？那么最终会影响伴侣的一个自信心和自尊心。尤其呢，你要是从真正的科学研究的角度去看，很多这样的亲密关系当中，他们原本的性生活是很和谐的，所以哪怕很和谐、很频繁，还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出现，那么伴侣就极其的迷惑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很多的这个相关的研究已经发现，患有睡眠性爱症这样病症的人群，他们的婚姻的满意度，性爱的满意度，和他们整体的在婚姻当中的幸福感，以及他们伴侣的幸福感，其实都是比其他没有患这个病症的人群要低很多的，它真的很影响亲密关系。
所以你说的这个，我其实没有细想过，但是让我去联想到，我们有一些来访，比如说他会很介意他的伴侣， 自己看黄片啊，自己手淫啊，但是却没有想要跟他有更多的性关系，带给我是类似的一个感觉。
是的呀，因为他
嗯。
其实就把这种关起门来自己偷偷的看片带到了眼前，对吧？你就是在我的眼前在这么做，那么带给伴侣的一个冲击可以是很大的，那
没
伴侣
错，
的
没错，
沮丧感也是可以很高的，我可以想
没
象
错。
哦，所以真的是很难啊。不过好消息就是，既然它是一种已经被确认的睡眠障碍，那么呢？就代表它是有一定的干预的方法和评估的方法的，所以得简单的给大家几个要点。我之前也做了一期视频啊，讲述这个性爱睡眠症。大家如果想看视频版本呢，可以去我们一三蜜桃说的 YouTube 频道去看啊。我们是建议有睡眠性爱症的人和家人注意几点，首先你要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我们睡眠不足，我们很多这种睡眠的易睡症啊，parasomnia，它的症状就会加重，包括睡眠性爱症。所以缺觉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素。你先睡足觉，这就是一个保护因素。
所以其实不是因为对方他的伴侣不够性感，而是因为他自己缺觉。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就是其伴侣们先不要自责，对吧？这个有这个睡眠症的人也先不要急着自责，因为他背后的因素有很多，他真的是一种病症，他并不是说心理上、行为上，因为我不喜欢我的伴侣，所以我才怎么样，这不是一个我们自己能控制的东西，它是需要临床干预和治疗的。那么第二点就是尽量的避免抽烟喝酒，避免用安眠药，因为这些东西也是会刺激我们的整个的睡眠状态，会加重一些易睡症。第三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是发生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深度睡眠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醒来我们确实是不记得的。那么发生这个症状的时候，是希望周围的人、家人啊、伴侣啊，尽量的。不要去强制唤醒这个患者，因为有一些患者在突然这个发作的中间被唤醒之后，他会迷迷糊糊的，甚至有一些人会不自觉的有一些暴力性的反抗行为，对吧？那他的周围去唤醒他的这个家人和伴侣是有可能受伤，这个就比较的危险，所以要小心。一般在这种非快速眼动期的易睡症的时候，我们都是建议周围的人不要在当中唤醒这个患者的。就是我记得曾经有过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就是一个退伍老兵，他也有这些易睡症，然后他指望着他的家人能够好好的照顾他，结果某一天他醒来发现自己在走廊上。睡了一晚上，醒来也是在走廊上的。他说：“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太太没有把我好好的拉回到屋子里面，让我好好在床上睡？”然后医生猜测说：“你太太可能是想保护她自己，引导不了你，怕你反抗，搞不好以前也被你不小心打过，对吧？”那人家不
没
敢了。
错。
你既然梦游到了。走廊上啊，或者反正睡觉的时候，somehow 你就到了走廊上，你就待在那儿，一直到你清醒的自己回来，可能更安全一点。这样双方都不会受伤啊，所以这些都是从行为上我们可以注意的。但是其实，在医学上，我看了一些文献啊，是有一些药物来干预这样的症状的，所以这个就需要大家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去评估诊断一下，如果真的确诊了的话，那么就看看睡眠医生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医疗的药物方面的一些干预方法来帮助大家。同时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因为这个还会带来一些心理上的困惑，自己和伴侣的一些，对吧？心理上的压力啊什么的，而我们的心理压力有时候也会加重我们睡眠的一个易睡症的症状，所以也可以考虑结合像我们这样的心理咨询师的一些帮助，去从情绪的层面去疏导一下，就所有你能想到的这些资源全都用起来，那么确实是有可能把这样的一个易睡症给控制住，并且让你慢慢的好转起来的。
所以这些 听上去这个睡眠性爱症里大部分的情况还都是可以控制的，就是和他自己就是在家里，然后也就是醒来了发现自己在走廊上，然后我当时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时候，其实有阅读了一些文献，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真的就是有人，比如说他就是在这个睡梦中，然后出门开车，然后开到离他家还蛮远的地方，然后去走到另外一个人的家里，比如去强奸了其他的人。那这种情况就是非常非常极端的例子，但是也是发生过。然后当我看到了这些例子的时候，还是觉得非常的惊讶。
对，这些例子，其实现在在临床上，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睡眠性爱症还存疑。因为我们会看到很多睡眠专家的讨论，对于你能够很有目的性的出门去到一个地方去实施这样的操作，有一点点超出了传统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睡眠性爱症，所以我也看到关于这些的一些讨论，这个有可能是打着这个旗号在实施犯罪，这个就需要非常有经验的睡眠医生去判断。所以像这样的法律官司，一般都会聘请非常专业的睡眠医生去上庭去提供一些科学的证据去根据这个人的一些具体的行为和时间。然后去看吧，在美国发生过一些案例，比如说他的这个犯罪的时间是在早晨起床之前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就不太像是深度睡眠的能够发生的易睡症，就
啊，有
有
道
包
理。
括他这个在之前之后他的整个的一个精神状态，他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很有规律的，甚至我记得有一个案例是先穿好了衣服。然后去实施到另外一个屋子去实施强奸，然后又离开去上班什么的，然后号称自己不记得了之类的，就是在专业的医生看来，他们会结合很多已有的案例数据和这个人的情况，去问这个人之前的周围的伴侣。家人，对吧？去做很多很细致的这样的一个评估。我不能说他是100%正确，但是。它至少是有一定指导意义的，所以你会看到，在目前相关的很多的这个法律案例里面，据我浅薄的了解，虽然不是律师啊，但是我听到的一些案例里面，有一些被判无罪，但也有一些是被判有罪的。
哇，今天这一期的这个播客聊的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涉及过，但是细细的去阅读了一些文献之后，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
那么大家听到我们讲述了这个睡眠性爱症之后，你对于睡眠性爱症怎么看呢？都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播客就讲到这里。那最后呢？再欢迎大家订阅我们一三心理诊所的邮件科普 newsletter，网址是 mindbodygarden.com/sleep。同时呢，也可以下载我们免费的电子书，每个月我们都会送出关于睡眠干货小知识和小建议。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一山，
我是静，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如果你饱受失眠的困扰，我保证这个方法会对你有帮助的，哪怕只是帮你多睡几个晚上的好觉，也是件好事儿。过去这么多年里，我的这套课程和方法帮助了全球很多的华人治好了他们的失眠，所以呢，我对这套方法是非常的有信心。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受到了失眠的困扰，欢迎查看我的线上失眠治疗课程 mindbodygarden.com/sleep。